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2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将接手 TikTok 剥离案，可能达成世纪交易；
拜登政权移交给川普之前，特赦多名联邦死囚；
众议院应对中共委员会强调，明年将继续推动抗共法案。
日媒指控朝鲜黑客窃取价值3亿美元比特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表示，自今年8月乌军进入俄罗斯库斯克州并攻占部分领土以来，增援俄军的朝鲜部队已有超过3000人伤亡。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透露这一消息，指出朝鲜军队的投入反映出平壤当局对莫斯科的支持日益加强。他警告，朝鲜持续增援俄罗斯军队及运送军事装备，将加剧朝鲜半岛及邻近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韩国当局稍早也表示，自12月朝鲜部队正式参战以来，已有约1100名朝鲜军人因俄乌战事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已向泽连斯基汇报库斯克地区的最新情势。泽连斯基强调，全球需要关注莫斯科与平壤之间日益紧密的军事合作，其影响不仅限于俄乌战场，可能进一步威胁国际安全与地区和平。
本周，日本警方与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共同指控朝鲜的黑客团体拉萨路集团从日本加密货币交易所 DMM Bitcoin 窃取了价值 3.08 亿美元的比特币。日本警察厅周二表示，犯罪组织 Trader Twitter 与拉萨路集团有关，后者过去因为害入索尼影业以报复电影《名嘴出任务》而声名狼藉。 FBI 在12月23号的声明中说，黑客通过社交工程手段攻破系统，其中包括在领英冒充招聘人员，向目标公司的员工发送带有恶意程式码的文件，进一步窃取权限。今年的5月下旬，黑客利用被操控的合法交易请求盗走了 4502.9 枚比特币，市值高达 3.08 亿美元。FBI 声明强调，将与日本警察厅及国际合作伙伴携手继续揭露并阻止朝鲜透过网络犯罪及加密货币盗窃为其政权创造收入的行为。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23号发布对新日铁收购美钢案的最终评估，警告允许新日铁收购美钢恐将导致美国国内钢铁产量下降，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但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因内部对新日铁收购美钢的看法存在分歧，最终决定将是否批准新日铁收购美钢的决定权交给拜登来决定。白宫发言人证实，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评估报告提交给总统拜登，拜登将会审视，拜登将在15天内对新日铁收购美钢作出决定。新日铁和美钢表示已接获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通知。新日铁表示将敦促拜登认真考虑新日铁提出的承诺，称相关承诺不仅能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也能加强美国国家安全。美钢则称希望拜登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并遵守法律，批准这项明显能够增强美国国安和经济的交易。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近日再度提出购买格陵兰岛的构想。对此，格陵兰民选首长埃格德周一回应，强调格陵兰不会出售，未来也永远不卖。川普前一天在社群平台真相社交上表示，为了全球安全和自由，美国应该拥有与控制这座属于丹麦600年的北极岛屿。他还宣布将任命美国前驻瑞典大使霍尔里为新任驻丹麦大使。格陵兰是丹麦的自治区，其经济仰赖渔业和丹麦的补助，拥有丰富的矿物、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地理上，格陵兰距离美国东岸大城纽约比距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更近，美军在当地设有重要的皮图菲克空军基地，其战略价值不容小觑。
周一，纽约州法院提讯涉嫌枪杀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执行长汤普森的凶嫌曼吉昂，他面临包括恐怖主义行径的谋杀在内的11项指控。如果判有罪，曼吉昂将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最严厉刑责。现年26岁的曼吉昂于本月4号在曼哈顿中城一家饭店外枪杀了汤普森。当时，汤普森的公司正在饭店内举行投资人会议。5天后，曼吉昂于宾州的素食店内被捕，这是他被捕后的第二次出庭。曼吉昂还需面对联邦层级的指控，包括4项跟踪和谋杀汤普森的刑事罪名。目前还没有就这项指控提出答辩。美国法官帕克已经下令对他进行监禁。检方透露。如果联邦检察官决定对曼吉昂求处死刑，相关罪名有符合判死的要件。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于今年9月份在佛州遭遇第二次暗杀未遂。原定于2024年2月份开庭审理的案件，法官甘农日前同意被告律师的请求，将审理日期延至2025年9月8号。58岁的被告劳斯涉嫌在川普参与总统竞选活动期间，持步枪埋伏于佛州的一处高尔夫球场，意图对川普实施暗杀。他面临包括企图暗杀主要总统候选人在内的5项联邦指控，劳斯目前否认所有的指控。被告律师以案件涉及的证据数量庞大为由，要求将审判日期推迟到2025年12月份，但甘农法官认为要求过度，最终决定延至2025年9月份开庭。值得注意的是，甘农法官也负责审理川普在第一任期卸任之后涉嫌非法持有机密文件的案件。这个案件近期已被法院驳回。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政权移交给川普前特赦多名联邦死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OpenAI 圣诞节新品消息12连发活动已经在上周结束。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说，由于时值圣诞假期，公司的 GPU 用量没有那么紧张，因此开放所有 Plus 用户在假期间无限制的访问 Sora，欢迎大家用它来生成影片。他稍后赞扬，已有许多精彩的影片被集结到精选 feature 区。OpenAI 这一波的消息连发活动，成功的带动了 AI 话题。其他的大厂为了应对 Sora、ChatGPT Search、OpenAI O3 相继推陈出新。谷歌公司公布了影片生成 Veo 2、Gemini 加入 Deep Research、Gemini 2.0模型及 Gemini Flash Thinking Experimental、Gemini Code Assist。其他的业者方面，Meta 宣布了轻巧版图片生成模型 Llama 3.3，XAI 开放 Grok AI 给免费版的用户，微软则公布31参数的 V4。
12月23号消息，韩国高等科学技术研究院研发了一款轻量穿戴式机器人，不但能自行走到瘫痪的使用者面前，还能把自己扣在使用者身上，进而协助使用者行走。避开障碍物和爬阶梯，半身瘫痪的团队成员金生焕向人们示范了这款原型机器人是如何协助他以每小时3.2公里的速度行走、爬楼梯，以及侧过身来一步步坐到长椅上。他说：“即使坐在轮椅上，他都可以靠近并协助我站起来，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功能之一。这款铝钛合成的外骨骼。”重量50公斤，由12颗马达驱动，并模拟人体行走时的关节运动。为了确保使用者行走时能够平衡，机器人的脚底和上半身装有感测器，每秒可监测1000个讯号，并预测使用者打算做什么动作。
美国宇航局 NASA 派遣的帕克太阳探测器，预计将在12月24号抵达较以往地球派出的任何物体更接近太阳的位置。NASA 为了近距离地观测太阳，于2018年发射了帕克太阳探测器。 探测器于3年前成功的飞掠日冕，也就是太阳大气的最外层，成为了第一个接触太阳的探测器。帕克探测器的任务下个里程碑将是抵达最靠近太阳的位置。按照计划，它将于24号迅速冲过炽热的太阳大气层，经过距离太阳表面600万公里的位置，创下史上最近的记录。根据计划，帕克探测器最靠近太阳的位置将比 NASA 的前一艘探测器接近7倍多，届时其飞行速度将达到每小时69万公里，是史上最快的飞行器。它的防热盾可以耐受最高摄氏1371度的极端高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TikTok 面临自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的最后期限为2025年1月19号。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川普具备完成这笔世纪交易的独特条件。请听报道。
根据国会今年春季通过并签署为法案的规定，TikTok 必须从字节跳动手中剥离，否则将在美国全面下架。TikTok 的母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密切联系，长期以来引发美国国会对于数据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高度关注。国会应对中共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周一指出，川普有望利用这次机会，不仅维护国家安全，还能促成对美国经济有益的收购及首次公开募股 IPO。 他表示，这笔 IPO 可能成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交易。最高法院已宣布将于2025年1月10号举行听证会，讨论 TikTok 的剥离案件。此举标志着 TikTok 与美国政府法律争端的关键时刻。 TikTok 方面则对国会法律提出宪法挑战，认为该要求违反第一修正案。然而，国会和司法机构都认为，这是为保护美国言论自由与用户数据安全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更强调，该法案是应对中共构成的安全威胁的重要部分。TikTok 早前推出德州计划，试图通过将美国用户数据储存在甲骨文公司伺服器上来化解安全疑虑。然而，穆勒纳尔等议员认为，这种安排仍不足以消除对 TikTok 与中共政府关联的忧虑。他强调，只有通过剥离并由美国或友好国家的公司掌控，才能彻底保障数据安全。在此背景下，穆勒纳尔对川普的谈判能力充满信心，认为川普能有效利用国会提供的法律筹码，达成符合美国利益的协议。他透露，这笔交易可能分两阶段进行，先是收购，接着是大规模 IPO。 他还表示，TikTok 的出售可能会在最高法院最终裁决后迅速完成。然而， TikTok 目前仍在积极寻求法律途径，包括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暂停相关法案的执行。 TikTok 辩称该法案对言论自由构成威胁，但穆勒纳尔强调，这是防范外国对手干预美国的必要措施。穆勒纳尔进一步警告，如果 TikTok 未能剥离，中共可能会利用该平台操纵美国舆论并获取敏感数据。他指出， TikTok 的算法在美中两国的运行模式迥异，更凸显中共对该应用的控制力。川普在最近的一场会议中也表达对 TikTok 的关注，称其在美国的未来将成为其政府的重要议题。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赶在美国准总统川普重返白宫前，周一宣布针对37名联邦死囚减刑，改处终身监禁。拜登反对死刑，但川普主张扩大死刑适用范围，首个任期内曾执行多起注射死刑。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赶在明年1月20号将把政权移交给总统当选人川普之前，12月23号发布声明指出，将联邦政府40名死刑犯中的37人的刑期减为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由于减刑令属于不可撤销的总统职权，预计将使川普上任后 联邦政府恢复执行死刑的进程变得更加复杂。拜登以反对死刑的竞选立场角逐白宫宝座。他当上总统后，美国司法部发布联邦层级的死刑暂停令。美国自2003年起一度没有联邦囚犯被处决，直到川普于2020年7月恢复联邦处决为止。法新社报道，拜登的任期只剩不到一个月之际，反对极刑的声浪高涨，有人呼吁拜登为死囚减刑，改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这次减刑令不适用于恐怖主义或仇恨性大规模谋杀的案件，因此三名最受瞩目的联邦死刑犯并未获得减刑，分别是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凶手之一查纳耶夫、2015年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伊曼纽尔非裔贝利公会教堂枪击案的凶手鲁夫，以及2018年匹兹堡生命之树犹太教堂大规模枪击案的凶手鲍尔斯。这三人均已提出上诉和法律挑战，在设定执行日期之前必须先解决这些法律程序，而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拜登的决定也不会影响在各州法院被判处死刑的近2200名死囚，因为他无权干涉各州的死刑执行。本月稍早，拜登已将近1500名囚犯减刑，并赦免了另外39名被判非暴力罪行的囚犯。尽管拜登曾多次坚称不会特赦因税务违规被判有罪并因枪支相关罪名被定罪的儿子亨特，但最后他还是对亨特发布了全面且无条件的赦免令。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12月2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赦委员会宣布，将在明年延续其针对中国政策的协调和立法推动角色。该委员会主席约翰·莫勒纳尔透露说，国会议长约翰逊承诺在新一届国会中继续支持推动各项抗共立法。请听报道。
本周，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对美国之音说，约翰逊议长非常支持我们在本届国会所做的工作，也承诺在下届国会继续努力，以推动中共问题委员会的运行。中共问题特赦委员会成立于2023年1月，由前议长凯文·麦卡锡提议，以跨党派支持的形式正式运作。委员会由13位共和党议员和11位民主党议员组成，专注于应对中国在经济、军事和技术领域的挑战。尽管委员会本身不具备立法权，但其通过与常设委员会合作，推动了多项对华政策相关法案。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表示，跨党派合作是应对中国挑战的关键。他指出，无论是在经济、技术还是军事领域，与中国共产党的竞争都需要两党合作。过去一年，委员会主导了包括限制中国购买美国农地、禁止中国制造无人机等28项中国相关法案的推进。然而，许多法案未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尽管如此，部分议案已纳入2025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如禁止中国制造无人机的条款。穆勒纳尔表示，委员会计划明年继续推动未完成的立法，包括生物安全法和限制美国对中国敏感技术公司投资的议案。他强调，美国纳税人的钱不应该被用来支持我们的对手，包括中国共产党。随着共和党在两院掌控多数席位，穆勒纳尔对与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合作推动中国相关政策充满信心。他特别提到新任国务卿提名人马可·卢比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爱丽丝·斯特凡尼克以及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将成为委员会的重要伙伴。卢比奥长期以来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并曾因涉港问题遭到中共制裁。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与北京接触是国务卿的重要职责，他仍将维持对华强硬政策。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启动新一轮的贸易调查，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2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启动新一轮的贸易调查；
纽约地铁非法移民命案，川普誓言驱逐非法罪犯；
韩美重启因戒严事件延迟的外交活动；
担忧经济前景，美国12月份消费者信心骤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12月23号罕见的公开承认以色列暗杀哈马斯前领导人哈尼亚。卡兹说，我们将严厉打击也门叛军胡塞武装，摧毁他们的战略基础设施，并斩首他们的领导人，就像我们在德黑兰、加沙和黎巴嫩对哈尼亚、辛瓦和纳斯拉勒所做的那样。哈马斯政治前领袖哈尼亚7月31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遇袭身亡。卡兹强调，以色列也会在荷台达和萨那实施斩首行动。荷台达、萨那两座城市是也门叛军的据点。媒体报道指出，以色列通常恪守 NCND 原则，也就是不证实也不否认海外暗杀等活动。这次罕见的公开承认暗杀，有分析认为，这项不同寻常的言论反映了以色列对近期战局的信心。
韩国总统尹锡悦12月3号晚上突然宣布实施紧急戒严令后，美方相继推迟了韩美核磋商小组第四次会议、第一次兵棋推演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访韩计划。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表示，正在访问美国的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金洪军23号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务院大楼与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会谈。韩美双方决定全面重启因戒严事件而延期的两国主要外交和安全相关活动。双方一致认为，要对朝鲜可能误判韩国政局发起挑衅做好准备，并决定进一步巩固联合防卫态势。另外，对于朝鲜派官兵到俄罗斯参加侵乌战争发生伤亡，双方决定继续加强外交努力，阻止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非法军事合作。
澳大利亚联邦司法部长马克·德雷福斯周一表示，他已批准美国政府一项将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丹尼尔·杜根引渡回美国接受起诉和审判的要求。2年前，杜根在澳洲被捕时，英国政府也曾警告其退役皇家空军飞行员不要协助中共训练军方飞行员，否则将面临刑事指控和起诉。杜根的案子爆发后，澳大利亚政府也强化了相关法律，禁止前军方人员训练某些外国军方人士。澳大利亚政府还对曾在南非飞行学校工作过的另一名飞行员展开了调查。此外，中国商人苏斌在美国向澳大利亚提出的引渡要求中被列为杜根的7位合谋者之一。苏斌2014年在加拿大被捕，2016年他在美国法院就骇入美国主要国防承包商的网络窃取美国军机设计的指控表示认罪，并被判刑46个月。
瑞典外交大臣玛利亚·马尔默·斯坦纳加德周一说，尽管中共承诺与地区当局配合，但是北京拒绝了让检察官对中国货轮伊鹏三号进行登船检查的要求。这艘船与两条波罗的海电缆被切断事件有关。上个月底，瑞典要求中国配合调查。上周四，瑞典、德国和芬兰当局受邀作为中国主导的调查观察员登上该船。上周六，该船便离开了海峡，驶向北方。欧洲官员表示， 他们怀疑这是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关的破坏行为。去年十月份，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一条海底天然气管道在受损后关闭，造成损坏的是一艘中国货轮的船锚。
中共当局在金沙江上游新建的大型水电站备受外界关注。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今年2月19号报道，知情人士披露，至少有300名当地藏人于2月14号聚集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区德格县政府大楼外抗议，要求当局停止在金沙江上修建水电站的项目。这个项目将迫使附近至少2个村庄和6个寺庙内的居民搬迁。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中文网12月2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当局在镇压中逮捕数百人，还突袭搜查山谷中的住户，许多人被拘留数周，其中一些人遭到严重殴打。今年四月，四川甘孜州德格县班达村也有藏人阻止当局建隧道，多名藏人被拘捕。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今年七月去信北京，关注大坝对数千人及环境造成的不可逆的影响，但中共官方没有回复。
最近几个月，江西南昌女子李一雪持续在网上控诉，因为自己举报当地公安对她强奸未遂，被当局送入精神病院。她还揭露当局利用精神病院残酷迫害正常人的黑幕。近期，中共当局将她再次关进了精神病院，并对关注她的全国网民进行严厉打压，疯狂压制消息。分析指，官方通报显示北京高层或已经介入。美国洛杉矶的华人维权人士22号到当地中共领事馆前发起抗议，声援李一雪，同时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何方美、董瑶琼和吴亚楠等被以精神病为由迫害的所有受害者。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022年8月份曾发布报告称，中共经常强行将维权人士、上访民众等群体送入名为安康医院的精神病院。报告还称，高达1/3的受害者被反复关进精神病院，约一半的人被关长达半年以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启动新一轮贸易调查，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伴随着关税战的隐忧，美国民众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加剧。美国经济评议会23号公布的2024年12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了8.1点，掉到了104.7，低于经济学界所预测的113.2。十二月份消费信心下滑，一扫前两个月的增幅，回到了过去两年普遍堪称低迷的状态。衡量消费者对短期收入、商业环境和劳动市场条件的期望指数，在十二月份更是大跌12.6点至81.1，仅略高于景气荣固分界线的80，是2020年11月以来最大的单月降幅。美国 Axios 新闻网指出，从某些角度看，这代表着11月份美国大选后的消费者信心上升只是暂时现象。尽管经济状况稳健，但是长期的经济悲观情绪依然存在，恐反映明年上台的川普政府会看到消费情节与经济指标会有所矛盾。
美国加密货币产业高层表示，整个产业正在敦促川普团队让总统当选人川普于明年1月20日就职的时候履行竞选承诺。比特币政策研究所起草了一项潜在行政命令文本，可供川普参考和签署，以建立比特币的储备。根据路透社看到的这个文本，这个草案将指定比特币成为美国战略储备资产，还要求美国财政部长于一年内斥资210亿美元建立全美比特币的储备。不过，《华尔街日报》23号报道，比特币最大的隐忧是量子计算恐怕破解加密，也就是黑客恐怕利用量子计算突破比特币加密技术，导致比特币价格重创。 尽管研究人员认为类似量子设备还需要至少10年才会出现，但是这项长期风险已经有如不定时炸弹，随时会爆炸。哈弗逊研究所一项2022年研究估计，比特币的量子黑客攻击将对加密货币和其他市场造成超过3兆美元的损失，并引发深度衰退。
中共财政部在为期2天的全国2025年财政工作会议之后，于周二发布的一份声明称，中国将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加快支出步伐。此外，中共财政部重申，明年将增加公共支出，更加重视刺激消费以支持经济，应对即将到来的美国关税带来的增长阻力。路透社周二引述两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中国决策者计划在2025年出售3万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较今年发行的1万亿元人民币大幅增加。中国股市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年，在2024年即将结束之前，中共政府释出了一连串的财政利多，包括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分析人士认为，这些举措表明中国经济正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长期来看，中国的整体经济仍难看到显著复苏的迹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12月23号宣布，针对中国制造的传统半导体产品展开贸易调查，这可能导致对中国相关芯片及其所含产品加征关税，甚至实施进口禁令。这项举措引发了国际关注，被视为拜登政府卸任前的重大贸易政策之一。请听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一表示，这项调查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展开，旨在应对中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他指出，中国通过政府支持的方式帮助国内芯片产业迅速扩大产能，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国际市场供应芯片产品。这种行为不仅威胁到正常的市场竞争，还可能迫使依赖市场规则运行的国际竞争对手退出市场。根据调查结果，美国可能对来自中国的传统半导体加征更高关税。目前，这些芯片广泛应用于汽车、洗衣机、电信设备等日常用品。拜登政府已决定，自2025年1月1号起，将对中国太阳能晶圆和多晶硅的进口关税从 25% 提高至 50%。并对部分与芯片制造相关的产品征收 25% 的新关税。此次调查的时机显得尤为关键。美国新任总统川普将于明年1月20号上任。这项调查的进行将为新政府提供现成的政策工具，用于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施压。川普过渡团队虽未对此置评，但外界普遍预期新政府可能会利用此次调查加征关税，实现川普竞选期间承诺的对华贸易强硬政策。此外，美国商务部的研究结果显示，2/3使用芯片的美国产品中含有中国制造的传统芯片，但约半数美国公司并不清楚其供应来源，包括一些国防相关企业。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称，这一发现相当令人震惊，并强调建立美国本土的芯片供应链迫在眉睫。为此，美国政府计划投入527亿美元用于芯片生产、研究和劳动力发展。根据计划，拜登政府将于2025年1月6号开始接受公众意见，并于3月11号到12号举行公开听证会。这项调查预计需在启动后一年内完成，将对中美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圣诞节前夕，一名女子在搭乘纽约地铁熟睡期间，遭到一名非法移民纵火，不幸身亡。川普再次表示，上任第一天就关闭美国边境，驱逐非法越境的罪犯及犯罪团伙。请听报道。
12月22号早上大约7:30， 纽约布鲁克林史迪威大道地铁上的一节地铁车厢里，有位无家可归的女子似乎正在熟睡，突然有位不明男子朝她纵火。据警方说，他们用灭火器扑灭火势，不过女子仍不幸身亡。警方悬赏$10,000捉拿嫌犯，嫌犯已被逮捕。福克斯报道说，这名叫做塞巴斯蒂娜·扎佩塔的非法移民现年33岁，最初于2018年通过亚利桑那州进入美国，但由于川普的移民政策，他很快被驱逐出境，之后再次进入，偷偷返回美国，并且住在纽约纳税人资助的移民收容所里。纽约州州长霍楚23号宣布，将75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和250名大都会交通管理局警察被派到纽约市地铁巡逻。不过，川普任命的边境沙皇霍曼严厉抨击霍楚的避难所政策。霍曼说，在这起案件发生后，还在说纽约地铁是安全，真的很丢脸。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再次表示，自己将兑现承诺，上任第一天就关闭美国边境，驱逐非法越境的罪犯和犯罪团伙。川普说，所有外国帮派成员都将被驱逐，我将立即把这些团伙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我们将立即采取行动，联邦执法部门 ICE 边境巡逻队将被充分授权执行任务。前纽约州长帕塔基22号对媒体表示，如果纽约这样保护移民罪犯的所谓庇护城市还不与联邦 ICE 合作的话，就可能失去联邦资金。帕塔基在节目中说道，根据宪法，每个城市、每个州都必须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但纽约市、旧金山、洛杉矶、加州和其他地方不遵守。如果现在的庇护城市或者庇护州还像原来那样我行我素的话，他希望川普总统和本届国会能够取消对任何拒绝遵守联邦法律的城市或州的资助。目前，纽约市议会批准了庇护法，限制纽约市警察局和监狱官员与 ICE 合作移交非法移民罪犯。但市长亚当斯在与川普的边境总管霍曼在日前见面后改变了态度。亚当斯正在考虑一项行政命令来放开与 ICE 的合作，向联邦移交暴力罪犯和反复犯罪的非法移民。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节目结束之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 Pleasanton 的张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Toyota RAV4，
这辆车陪伴了张先生十几年，本来想日本车应该可以让他再多开几年，但没想到最近一天车子突然打不起火来了。张先生也不想再花钱修了，他平时下班的时候常听希望之声，就决定把车子捐给我们，支持我们。他跟我们说，
所以我觉得那节目倒很方便，可以帮助很多需要真的是有实际生活上碰到问题的情况。那我觉得那个节目真的做得很好，我记得是王师傅赞助的，对不对？我蛮喜欢那个就是财经天地跟你那个车况的一些就是问答，因为我觉得那个对买车卖车或者是车子出毛病出问题的时候是很有帮助。当然我不知道其他听众，但是像财经天地的话，我就是听听，就是知道一下市场的动态吧，这也蛮有趣的。虽然不一定那么积极的参与，但是有个知道动态，你在投资上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非常感谢张先生对我们电台的捐助，也感谢所有支持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
如果您想捐助希望之声，除了捐车之外呢，还可以选择直接捐赠。您可以写支票，也可以用 PayPal 或者是 Leo 捐款。Leo 捐款的收款人是希望之声的英文 Sound of Hope。
捐款电话号码415-990-1517，415-990-1517。
捐车和捐款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华语公共电台的最好方式。所有捐车和捐款的款项都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造福社区， 同时你也可以获得抵税省钱。
另外，我们还有一条龙的二手车收购服务，符合同行报价，让您无后续的烦恼，无后顾之忧。
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圣诞假期愉快，我们周四再会。